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馨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新约的书卷的时间了，是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跟您见面的时间，我是李月馨。上一课呢，我们很快的讲了希伯来书，但是呢，因为时间有限呢，而希伯来书的内容又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只能够啊很简短、很重点性的这样的介绍了希伯来书。但是月馨还是再一次的鼓励你啊，可以留意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希伯来书这个课程，里面呢真的比较有系统，比较更有详细的啊这样的跟你来研读希伯来书，希望呢你按照时间表留意的收听希伯来书这个课程。很多啊对于新约里面的旧约引用有兴趣的学者呢都很喜欢研究希伯来书，因为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旧约的引用和旧约的预表的经文。那么希伯来书是不容易理解、不太好懂的一卷书，但是里面的教训教导是非常宝贵的。那么如果你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有一些的心得，或者呢有一些疑问呢，都欢迎您来信的跟我来分享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第23课，我们会进入到普通书信这个范围里面的另外一卷书，是彼得前书哈。我们啊这一课先讲彼得前书，然后彼得后书呢会跟犹大书放在一起讲的，然后呢我们才讲雅各书哈。请你按照大纲啊，我们讲义的大纲，我们留意一下这个次序。好，我们先来啊翻开新约圣经里面的彼得前书。月馨呢同样会先为你介绍一下这封书信的背景，那我们谈一谈作者的问题。那么很清楚了，彼得前书的作者是彼得，而且呢在彼得前书的一开始呢就已经说明了作者的身份了。一章一节，彼得前书的一章一节就提到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等等地方寄居的人。那在彼得前书这封信的最后一部分呢，又提到他的儿子，作者的儿子马可，5章13节啊。马可，传统上我们都相信马可是为彼得做传译的。他们在第一个世纪60年代在罗马传道，所以呢，有很多学者就推测彼得的书信很可能是马可代笔的，或者是希拉代笔啊，或者有其他人也说不定哈。这是关于作者的一些背景。然后读者呢，刚才已经透露了一点点了，同样是在一章一节，这里就提到啊一些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寄居的一些信徒，比如说刚刚读到的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等等地方寄居的信徒啊，这些地方呢也就是今天小亚细亚一带的啊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些信徒呢大概是一些外邦的啊，或者是从异教转过来的一些的信徒。从彼得前书的内容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推测，这些的信徒呢他们啊似乎是以比较基层、比较草根的阶层为主的。那当中呢也包括呢有一些奴隶哈。当时的读者他们面对着怎么样的一个处境呢？从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时这些的信徒面对着社会上的一些攻击，甚至在家庭里面一些非信徒的一些攻击。所以呢彼得前书的内容特别的针对他们的处境而写。如果今天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的时候， 有些的弟兄姊妹正在面对着社会上和家庭里面一些非信徒的攻击的时候，你会发现彼得前书的信息在今天来说仍然是非常的实切的。好了，谈过了彼得前书的背景呢，我们来谈一谈彼得前书的特色。那彼得前书的特色呢，其中一个特色是非常的直截了当。作者呢一开始就说明了写信人的名字啊，自报名字啊，他是彼得。然后呢他也很清楚的写明了到底是谁是收信人呢、刚才提到的散居在各个地方的一些信徒。然后呢作者他马上有一个颂赞啊，在一章的三节到四节，我们来一起读出这一个颂赞。彼得前书的一章三节到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注意一下这个颂赞哈，不要因为哎好像也是普通的一个赞美我们就略过了啊，我们注意一下这个颂赞呢，其实是随即为我们引入了一个大主题。一章五节这里提到，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然后很紧密的接下去呢，就是整封信的一个中心思想了，在一章的六节到七节，一章六节到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个就是彼得要写这封信的中心的思想，他要写给现在落在百般试炼当中很忧愁的一群的信徒，鼓励他们要有喜乐，鼓励他们在试验当中他们的信心要坚固，以至于呢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你会发现哇，一开始这封信呢已经一二三四很清楚的把作者他所要表达的一些主题都已经写出来了，这是彼得前书的一个特色。另外呢，就是彼得前书是一封充满着牧者的教导和提醒的一封书信哈。你会发现这封信的作者彼得他充满了牧者的心肠，从书信的内容你会看到他非常的关注信徒的见证和他们的生活。另外呢，作为一位牧者，彼得也常常用吩咐的或者是用命令的形式来教导信徒。比如说呢，我们看和合本你会看到有很多要这个字，比如说一章十三节要约束你们的心，二章十一节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三章十一节要离恶行善，四章七节要谨慎自守等等哈。这种命令式的、吩咐式的句子呢，在彼得前书里面呢实在是有很多。这样的句子呢，有学者曾经略略的计算过，一共有30多处，就好像是一个牧者、一个父亲这样的啊。一位的牧者呢写信给自己所关爱的群体，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这是彼得前书其中一个特色。然后呢，在彼得前书里面呢，你会看到呢当中不少的用词跟其他的新约书信是非常相似的。那你留意一下在讲义当中的一个表哈，在里面呢就提到彼得前书的用词啊，跟新约书信其他的一些书卷呢有很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里面提到爱弟兄没有虚假，那你会觉得很熟悉，因为罗马书的十二章九节就提到爱人没有虚假哈。 然后呢，二章五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用了很特别的字，活石灵工。其实呢，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已经有类似的用词，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所用的是房角石圣殿，同样是一个建筑物里面的一些的特有的用词。彼得前书的四章十四节这里说，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诶，我们又觉得很熟悉，因为在耶稣的讲论里面呢，马太福音五章耶稣曾经说过，人若因我辱骂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又提到说，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归荣耀给神。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的五章的耶稣的讲论当中早就已经提过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从这些相似的用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非常熟悉保罗书信啊，更加非常熟悉福音书里面的内容。这是我们读彼得前书的时候是可以留意的一个特色。那另外那个特色呢，是结构方面的啊，你会看到彼得前书里面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些段落的标记，段落的标记。这种的标记有什么作用呢？是有一个承先启后的作用，有一个转接的作用。比如说，亲爱的弟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段落的标记了，在二章十一节里面出现过的。作者首先呢，他从信徒的身份啊做了一番的讨论，然后呢，经过这个转折以后呢，就转到信徒的行事为人，再转到呢关于试炼的一个警告。四章的十二节再次出现亲爱的弟兄这个段落的标记。那所以呢，这一句话呢就把整封的书信分成三个大的段落了。那这个是彼得前书的一个结构。第一个大段落是一章一节到二章十节，一章一节到二章十节。第二个段落是二章十一节到四章的十一节，二章十一节到四章的十一节。第三个段落是四章的十二节到最后五章十四节，四章十二节到最后哈，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分段的一个方法。另外呢，你会看到呢啊，荣耀颂哈，在彼得前书当中出现。第二个大段落的最后出现了一首荣耀颂，就让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段落的结束。所以彼得前书的分段呢是不难去做的啊，也是有一些明显的段落的标记，让我们可以看到。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综览。刚才我们谈过了彼得前书的背景和特色两方面哈，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彼得前书的主题。那么如果我们要讲彼得前书的主题呢啊，可以分成几方面的重点哈啊，月心呢会按照讲义呢逐一的跟你来分解的哈。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刚才我们也略略的提到过的，就是如何去面对试炼。那在彼得前书里面，作者所指的这个试炼呢，有两方面的来源，有来自内在的试炼，也有来自外在的试炼。内在的试炼呢，就是我们肉体的私欲，而外在的试炼呢，就是一些非信徒的逼迫哈。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应当有怎么样的反应呢？那作者彼得就教导我们，一方面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必怕别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那为什么信徒会受到逼迫和毁谤呢？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信了主以后， 拒绝跟从前一样，跟其他的人一起同流合污。当他们不愿意做这些恶事的时候呢，却会惹来了还没有信主的人的攻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彼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他说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千万不要以恶报恶，反而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坚持行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堵住那些毁谤我们的人的口，因为他们首先自己觉得羞愧。这是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彼得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我们应当怎样去面对。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效法基督。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讲论的效法基督呢，特别是指着要效法受苦的基督，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试炼。当信徒能够有一个信靠基督的心来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有力量，并且能够得着大喜乐。彼得在二章二十一节里面呢，他指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为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原来我们的蒙召原是为此，我们的蒙召原是要效法受苦的基督，跟随受苦的基督的脚踪而行。今天多少的信徒因为在生活当中受苦就埋怨神，就离弃神，但是呢却忘记了我们蒙召原是为了因行善而受苦。原来信徒受苦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里面提到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个教导，以至于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心中产生很多的苦毒和埋怨。希望圣经里面的话语，彼得的教导给我们有提醒，当我们面对试炼面对苦难的时候，愿我们效法受苦的基督，并且因此而得着喜乐，得着力量去面对。刚才我们提过了，我们蒙召是为了效法受苦的基督。彼得特地在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仔细的来跟我们说基督受苦的经历。我们想一想基督的受苦是怎么样的。基督没有犯罪，但是却受尽人的苦害，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基督是为义受逼迫，这也是我们领受救恩的人应当效法的榜样。当我们要为着信仰而受苦的时候，能够仔细的再读彼得前书，我相信我们能够得着力量去面对苦难。在第三章，彼得前书的第三章，作者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效法受苦的基督。他提出一点，神不是要我们白白的受苦，受苦的本身有一个美好的目的的。那当然基督的受苦也不是突然的。在三章十八节，彼得就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基督的受苦是有目的的，不是突然的。而信徒效法基督受苦也只是暂时的，将来有好的结果是等着他们的。这个好的结果呢，就是得救，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彼得他一再的提醒我们在四章一节，彼得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里就指出，当信徒因着信仰的缘故而受苦的时候呢， 好，我们先不要啊产生很多的埋怨，很多的苦读，相反我们把握这个机会，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来显明我们是与罪断绝的人。这是彼得前书要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效法基督，效法受苦的基督。彼得前书的另外一个重点呢，是特别谈到呢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和在社会当中的角色。那彼得非常的着重基督徒在社会里面和教会里面的角色的，所以呢在彼得的书信当中有不少伦理关系方面的一些教导。比如说呢，我们会看到彼得多处的教导信徒要顺服人的制度，2:13要顺服人的制度，然后2:18又提到仆人要顺服主人，3:1又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你会看到这些人伦的关系啊，其实也是跟保罗书信互相的呼应的。那当一个人成为了基督徒，很可能他马上就要面对来自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的攻击。但是呢，彼得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哪怕我们因着信仰的缘故被人弃绝啊，不被人接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同样是被人所弃的一个活石啊。耶稣同样不被当时社会上的人接纳，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却是活石，信徒来到主的面前能够彼此的建立，成为灵工，能够见证神，不仅仅能够见证神，并且能够引人归向神，这个就正正是教会的一个使命了。在5当中呢，彼得也特别的谈到牧养教会之道，特别呢在5:1-4这段经文当中呢啊，有很宝贵的教导。这段经文呢是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位的牧者都要牢牢记住的。月星邀请你翻开彼得前书5:1-4，5:1-4，我们同声的读出这段的经文。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彼得这个教导，我们要牧养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羊，我们要甘心，我们要乐意，我们自己要做群羊的榜样，以至于当我们的大牧长显现的时候呢，我们不至于羞愧。除了在教会当中的角色，彼得特别有一个教导之外呢，彼得在我们基督徒在社会上的角色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在彼得前书2:9有一段每一个基督徒都很喜欢的一段的经文啊，谈到我们的身份。彼得前书2:9，这里提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的身份是很清楚的，我们要紧紧的记住这个身份，记住这个身份就不会忘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了。最后呢，也请跟你分享彼得前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是一个活出圣洁的一个主题，并且是从末世论的角度来讲这个圣洁的道理。彼得呢在这封书信当中非常的强调圣洁啊，在1:13里面提到，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的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谨慎、自守，要圣洁。我们基督徒如果真的是盼望主的再来，我们就应当谨慎自守，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基督徒需要活出圣洁，等候主的再来。这个基础是在于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作为儿女的我们也要圣洁。我们不要忘记，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人的，所以呢，我们也应当存敬畏的心来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在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到七节，很清楚地表达了末世的观念。其实活出圣洁跟末世观有息息相关的一种关系。末世观是基督徒活出圣洁的一个基础。彼得前书的五章十节里面提到，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是的，当我们看往远处的时候，我们盼望那永远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去面对苦难和试炼，并且在一个污秽的时代当中，我们能够坚持活出圣洁。谈到试炼这一方面，在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同样有一段很宝贵的经文。彼得在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在彼得时代的信徒，他们需要面对火炼一样的试验。同样的，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常常也要面对火炼的试验。今天的基督徒也没有这个豁免权，特别我们知道在内地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正在面对着试炼和苦难。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不少都有过苦难的经历，或者目前正陷在苦难当中。彼得的教导非常的宝贵，有这样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奇怪，反而要欢喜。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是跟基督一同的受苦，并且彼得也是引导我们的眼光看往将来的荣耀。他说，我们在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所要学习的是如何在充满试炼的人生当中，我们靠主能够有盼望，并且坚持活出圣洁的生命，以至于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反而能够欢喜快乐。这是彼得前书给我们很宝贵的教导。好，今天的彼得前书就为你介绍到这里了，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神啊，我愿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神啊，我愿顺从你，我要听从你。